他们工作多累，翻不了个的电工，买不回来，他们都会无力去演。咁到了晚黑11点，夜色阴沉，周围好静啊，一啲风声都冇。咁啊，所以啊，佢哋可以听得好清楚啲狐狸喺干草上面细细下我嘅声音。咁啊，三围过咗午夜，杜丽发就发现一群狐狸行紧过嚟啦，穿过佢哋埋伏嘅地方，去湖边嘅入午水。佢哋就等住，要等20几只狐狸聚埋一齐先要开手脚。咁但系咁又花咗啲时间噃，因为嗰啲狐狸啊，好似预感到前边有圈套咁样样，只只都好小心咁慢慢行喎。好啦，咪等佢哋夜啲只狐狸聚埋一齐嘅时候，突然间多利凡发出信号，霎时间就响起好几声枪声，大家扑晒上去。五六只狐狸喺地上就碌下碌下啦，其他嘅狐狸咧就快啲向左右两边飙走，其中大部分都受到致命嘅枪击啦。到咗天光啊，佢哋喺草堆里发现咗10几只瞓仰到嘅狐狸，咁呢一次暴杀连续进行咗3晚喎，好快就解除咗时时令到畜圈里边嘅牲口惶恐不安嘅呢啲危险嘅不速之客嘅威胁啦。另外，佢哋仲得到50几张银灰色嘅好靓嘅狐皮，唔系呢啲狐皮，就用嚟做地毡或者用嚟做衣料，令到岩洞咧就多咗舒适嘅设备啦。好啦，到咗12月15号。他们就决定要去斯鲁吉海湾做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天气非常之好，我等就决定全体参加。哇，那些细鬼就开心了，想着又有得玩嘛。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去打那些在寒冷季节时时来海滨一带那里的海豹。因为呢，现在他们的蜡烛呢就剩得2-3打了，那个大厅用的信号灯的油大部分就已经有消耗晒了。那无疑啊，牧夫就储存了不少动物或者是飞禽的油，但是可以肯定有一日长的消耗，这些油车也都很快会用完的。所以啊，一种大自然已经预备好或者大体上预备好的物质来到代替油脂呢，是不是会可能呢？那当然可能啦，捉到嗰啲海豹啊、海狗之类咧，咪有油咯。咁所以呢一次远征咧就好紧要啦，你要做好一切准备，等呢一次远征咧能够得到丰硕嘅成果。咁呢一排咧，阿蔡啊同凯特咧就已经系成功咁将两只圆驼驯服咗，训练到佢识拉车啦。咁呢一日啊，一个运载车就装满晒弹药、干粮同埋各种器皿，其中仲有一个阔口盘，仲有6个空酒桶。翻嚟时候，呢啲酒桶咧就可以嚟装海豹油嘅。当然啦，将呢啲动物就地劏咗，仲系比劏翻嚟好啊嘛，嗬！我翻到嚟劏，我啲空气都污染晒啦。好啦，太阳升起嚟啦，佢哋就启程出发啦。头2个钟头咧。咩障碍？呢个运载车就行得唔系几快，因为地面唔平啊，好唔适宜于俾只圆驼拉嘅。但系真系比较费力嘅，仲系喺小分队兜过沼地森林嘅沼泽地嗰时，喺树林之间行嘅过程路啊，嗰、那个多多啦，同埋小科啊，行唔喐咯。咁啊，玻璃行嘅请求底下，高登咧就俾佢哋两个坐喺车嗰度。咁啊，8点钟嘅时候啦，嗰架车沿住沼泽地嘅边缘慢慢向前。咁稍微行前头嘅阿黑同埋阿伟咧就大意嚟咯。咁多啲人首先系走过去，其他人又跟住行过去。咁啊，见到有只大野兽喺前边100零步嘅泥潭咧，喺度碌下碌下咯。多利凡一下就认出嚟系只大河马。佢一仲未嚟嘅时候就开枪，嗰只河马咧就唔见咗啦，匿咗入去沼泽地嘅森林里边咯。不过就 算系开枪打到佢，咁咪点啊？勾痕咁啫嘛。咁嗰个刀刀系远远望啫嘛，就成个胸围一嚿。咁啊，呢只大野枪系咩嚟噶？高登又话系河马。河马咁古怪嘅个名，古里昂就答佢话：咁啊，意思就系话咧，生活喺河里边嘅马啊。仲呼话咯，都唔似马嘅。阿财大大声咁话啦，一啲都唔似啊！我睇啊，不如啊，叫佢做咩？河猪仲好啲啦！我大家都哈哈笑啊！咁呢种想法咧，实在系即系都几啱嘅噃。咁啊，后来咧，佢哋到咗海滩嘅时候，已经系朝早十点几啦。咁佢哋咧就先喺河岸嗰度暂时休息一阵。咁喺拆油船嗰段日子，佢哋曾经喺呢个地方设立过第一个宿营地噶嘛。咁呢度咧系有成百只海豹咁多噶噃，有啲咧就喺岩石当中啊扎扎跳，有啲咧瞓喺度晒太阳，有啲甚至乎走喺前面嘅沙滩度玩啊。呢啲两栖动物大概系唔习惯见人嘅，话唔定佢哋从来就冇见过人。因为嗰位遇难嘅法国人已经死咗二十几年啦嘛，咁所以而家呢群海豹咧就冇一只海豹喺度站岗嘅，其他嗰啲海滨地区嘅海豹就习惯咧由年纪最大嘅只海豹喺度站岗放哨噶喎，咁而家咧千祈就冇惊动佢哋，如果唔系啊，佢哋眨下眼咧就会走晒啦。咁当中午嘅太阳将海豹吸引到海滩取暖嘅时候，戈登、布里昂、多尼范同埋其他大细路食完晚饭，快快脆脆就准备去捉海豹啦。咁喺呢场战斗当中啊，阿小艾啊、小尖啊、马克啊、多多啊、小科啊，佢哋咧就要喺营地嗰度由岳科看住，翻嚟亦都留低，千祈唔好放佢海豹群里边。他们还要照顾已经在树林边边那里吃草的沿途，靠着两只沿途拉车的了嘛。那这趟呢，你将手枪弹药全部都带齐了，首先就要考虑在大海那边截断海豹的退路。那大家这趟呢就主动叫多尼凡指挥这些行动，多尼凡就劝大家退到河口隐蔽在河岸上面，咁样沿住礁石群一线拉开包围整个海滩，就唔费事啦。嗰啲少年力手啊，枪隔三四十步就散开，好快就喺海滩同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半包围圈啦。跟住根据多尼凡发出第一个信号，大家拍出起身，枪声同时打响，每一枪就打中一只海豹。冇俾打中个海豹，快啲起身，再嚟咁摆下摆下摆下咁。尤其一听见枪声，佢哋好惊啦嘛，咁跳下跳下咁样，就向礁石群嗰度快啲扑过去咯噃。佢哋就一面放枪，一边喺后边追住，表现得好出色啊！咁啊，大家啊尽可能跟住阿多尼凡去前进啦。咁呢场暴杀进行咗几分钟啫。呢啲两栖类动物一直就被追到，突到喺水面嘅最后嘅一排岩石嗰度，好彩冇俾打到嘅就走晒唔见咗啦。海滩度留低二十几只死伤嘅海豹，咁呢次远征咧仲觉得圆满成功啦。佢哋翻返营地度休息下先，因为仲要处理嗰啲海豹噶嘛，喺呢度啊仲要过三十几个钟头噶。咁首先咧，就将嗰啲海豹咧拖翻沙滩嗰度。虽然呢啲海豹唔系咁大只，中等个嘅啫，但系都几犀利嘅噃。咁呢头岳科咧就喺两块大石之间咧搞个炉灶，然之后将个大盘咧就落喺上边，劏咗之后个海豹啊切成五六斤一块，就掉入个大盘里边。大盘里边咧预先咧就加入落潮嘅时候喺河里边吸你嘅淡水啫。咁烧咗冇几耐，盆里边嘅水就开始滚啦，冒出一啲油啊，好清咁样样漂浮喺肉汤上边。咁然之后咧，就不宜咁样样装入个酒桶里边就得噶啦。咁啊，由于咧发出一阵恶臭味啊， 呢件嘢咧就令到成笪地方都變得令人哋好似好乸喺度踎咁咯喎，大家都揞住曬個鼻嘅。咁到第二日咧，佢哋就繼續做嘢，又到媽媽嘅時候，咁呢只情報科咧就已經收集到成幾百家卵油咯喎，唔睇嚟完全可以結束噶啦，因為岩洞嘅照明喺整個冬季都可以有保證噶。况且啊，其他海豹又唔会再上岸嚟噶啦，都冇得打噶啦。咁所以第日朝早，佢哋就不愿上路啦。咁出发嘅时候，呢、這个小分队啊，就向飘扬喺奥克兰江顶上面嘅联合王国嘅国旗表示最后一次敬意。咁然之后，就向太平洋嘅远方望最后一眼，跟住就沿住西南嗰边右岸开始赶路啦。在返去的途中就冇出现任何事故，在路上咧虽然啊有种种艰难险阻，有阵时好难行嘅，但系嗰只沿途都好出色咁履行咗佢嘅拖车嘅职责。一入到难行嘅地段嘅时候，嗰啲大细路咧又及时助佢哋一臂之力，咁所以咧晚黑六点钟之前全体就翻去岩洞啦。咁后来啊。他們就在信號油燈裡面試了一下這些海豹油爐，我發現這種油呢雖然是質量低劣，但是都夠光的咯，所以在冬季暗長的幾個月當中，他們就不用再擔心一下什麼就快聖誕節就來了。這一天呢，孤燈就打算隆重地慶祝一下這個節日，因為它有道理的，咁样咧就无疑等于咧向遥远嘅祖国表示一个记忆，向久别嘅家人寄一点心意啊嘛！啊，如果啊佢哋屋企人听得见佢哋声音嘅话，佢哋就一定会大声嗌：我哋喺呢度啊！我哋喺呢度啊！我哋仲生啊！我哋仲生活得好好啊！你哋一定会见到我哋噶！冇错啦，佢哋仲能够保留咁样一种希望，希望有一日可以见翻佢哋嘅父母，但系佢哋嘅父母啊，喺遥远嘅奥克兰，我就呢种希望啦，因为以为佢哋都死晒啦嘛。咁戈登就宣布十二月夜午夜六日放假，喺呢两日当中，各项工作都暂时终止。呢个系佢哋喺塞尔曼岛过第一个圣诞节啦。按照欧洲人嘅习惯。呢一日系新年嘅第一日，戈登嘅建议当然受到热烈欢迎啦。咁十二月夜五嗰日，理所当然就要举行一次盛宴啦。咁莫夫咧就应承为呢次盛宴啊，准备各种美味佳肴。佢同阿塞反反复复咁秘密喺度商量呢件事。咁阿多多同阿小苏咧就俾印度流晒口水，千方百计想话探听下佢哋两个商量啲乜嘢秘密，有啲乜嘢识嘅咁啦。咁呢日咧终于到嚟啦，阿巴克同阿威非常之礼实咁，将斯鲁吉号嘅尾头旗啊、信号旗啊同埋国籍旗啊提晒喺大厅嘅门口上边。令到咧呢、这个岩洞充满一种节日气氛啦。佢哋又将两门炮里边嘅一门，即系大厅嘅窗啊里边向外瞄准。一早多利范就将个炮拉响，表示对圣诞节嘅祝贺。嗰啲细个咧即刻走过嚟，向啲大个嘅贺年，啲大个咧亦以长辈嘅身份向佢哋表示回贺。另外咧，阿小科就向塞尔曼岛嘅长官朗诵一篇祝词添噃，吓佢朗诵得真系唔错啊！今日咧，人人都着起自己最靓嘅服装噶，咁天气又好好啦。喺午饭前后，佢哋就沿住湖边散步，同埋喺运动场上面玩游戏，大家都好想参加嘅。咁佢哋将英国非常流行嘅各种游戏玩具。都带埋上船嘅，好似啲滚球啊、弹子球啊、弹子棒啊、球棒啊等等。所以而家佢哋咪有得玩咯。嗱，佢哋咧就可以打高尔夫球啦。点样打高尔夫球啊？就将啲橡皮球送入去喺远远嘅地方或者大小唔同嘅嗰啲窿里边。咩可以踢足球噃？咩踢足球啊？就用脚将啲皮球互相踢嚟踢去啦。咁啊，仲 啊，系咁啊掟嚟掟去。咁呢日咧，我拍得滿滿啊！哎呀，嗰啲石位又奇有興趣，日日非常之順利咁啊，過咗又冇發生咩拗撬。咁當然啦，公司我們一主要就負責話多多小方啊、小矮啊、小尖啊佢哋玩，但係佢哋始終冇辦法將佢細佬啊雅爭取過嚟同大家一齊玩。至於多利范同埋佢個好朋友阿偉、阿亨同埋阿威咧。就居然唔理戈登嘅意見，自己單獨幾個人嚟一伙，跟住後面一聲炮響，就宣布晚餐時間到啦。佢哋興致勃勃咁嚟到廚房式嘅食堂裏面，各就各位共享佳宴啦噃。喺鋪住一條潔白嘅好靚嘅台布嘅大餐台上邊。中間就擺放住一棵插喺一隻大花盆裏面，周圍吊住綠葉同鮮花嘅聖誕樹。咁啊，呢餐聖誕大餐啊，莫夫啊準備得好好喎，同平時嘅唔一樣啊，係有酒有肉，而且大大盤噃，仲擺到好靚添啊！喺蔡爾文島慶祝聖誕節，確實係應有盡有喎。咁呢陣時咧？布里昂就提议为戈登干一杯，戈登对佢表示答谢，就提议为大家的健康，为怀念好爱的家人而干杯。咁最后是一个非常之感人的场面，就是小夫咧，其实以年纪最细的同学的名义感谢布里昂为佢哋的献身精神。当大家为他鼓掌欢呼的时候，布里昂就非常之激动，不过多利范就没什么反响的。到这个时候，这班细佬被抛到这个远离新西兰1800里的海岛上面，就已经将近十个月了。虽然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处境逐渐有改善，今后他们似乎也很有把握得到物质生活上的各种必需品，但是究竟都是你围绕在一个陌生的陆地上面，会不会有人来救他们？他们会不会被迫忍受南极地带的第二个寒冬呢？我老实话，直到目前为止都未发生过任何疾病，不理是大的小孩或者是小的小孩，大家身体都还挺好。总而言之咧，目前嘅处境都仲过得去，但系未来就确实令人好担心。布里昂时时都谂住无论如何要离开塞尔文岛，但系佢哋只有唯一嘅一只艇仔，单凭呢一只经历风浪嘅多桨快艇，点能够冒险进行一次漂洋过海嘅航程呢？虽然有两三个胆最大的细路自告奋勇要去东部寻找一块陆地，但是他们到达呢块陆地的希望实在是过于渺茫啊！咁至于有我自己做一只比较大的船，可以横渡太平洋呢啲海滨地区嘅，又肯定唔得噶。为了大家着想，布里昂真系乜嘢设想都考虑过啦。咁所以。目前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等等继续等，努力将行动的设施变得更加舒服一点。再讲这个夏季，因为要为冬季做准备和工作非常的紧迫，看来已经没什么可能至少在明年的夏季之前彻底地查清整个海岛的情况了。天国人都尽力而为地进行工作，经验已经证明了在这个纬度上的寒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过了一个冬天了，连续好几个星期甚至无连续几个月，恶劣的天气都逼到他们困在大厅里面，最好就做好准备对付严寒和饥饿。这个岩洞里面对付严寒的无非就是个燃料问题，尽管秋季很短，但是在秋季仲未结束之前，戈登咧就俾大家储备咗足够嘅等个火炉日夜烧嘅木柴。但系咪仲要需要考虑运系畜犬同埋琴窝里边嘅牲口咧？将佢哋通通赶到厨房，而嚟咧个保 所谓嗰、那个由卫生角度嚟考虑咧，都系唔系几好嗰、那个。既然唔能够将啲新口搬入嚟咯，咁就要将新口棚改造得更加妥善一啲，咁啊令到新口棚可以抵御低温，咁就要安装个火炉嚟到加热，咁里边嗰啲空气始终保持可以忍受嘅温度。咁啊，新年嘅第一个月里头咧，阿妈啊、布里昂啊、秋慧啊同阿莫夫啊，佢哋就主要做呢个工作啦。咁仲有一个同样咁重要嘅问题，就系、是、整个冬季嘅食物供应啦。呢、这个问题咧就由多里法同埋佢嗰几个朋友负责解决啦。咁佢哋咧日日都要去查看下嗰啲圈套啊、陷阱啊同埋套索啊咁样样。咁啊，日常食唔晒嘅咧，就由莫科按照平时嘅办法整食肉或者系腌肉储藏喺配膳室里边。储备越嚟越充足啦，任你冬季点长啊、点冷啊，食物问题都有得保障啦。咁呢段时间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事咧，就系、是、要少啲去探测啦吓。咁呢次探测嘅目的咧，就唔系要查明塞尔曼岛嘅全部嗰啲未去过嘅地方，而系起码要查明包括斯加湖东部在内嘅嗰个部分，嗰、那个部分。是不是覆盖着森林沼泽或者沙丘呢？是不是具有可以利用的新的资源呢？有日布里昂和戈登就商量，他们两个怎样商量呢？商量结果又怎样呢？又要听日才继续